所以你看见说西伯伦就很容易这一次就拿下来了，没有多久就拿下，所以七年之内你看见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那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呢？唯一的例外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很难攻打的，那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留下来。那么这个伏笔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内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一直拿不下来，有他属灵的原因。所以等到后来你读了大卫的故事，然后哎，你发现那个答案在哪里，你发现答案是在约书亚记，然后再往前推，答案是在约书亚记，在创世纪。所以这样读圣经，你看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你里面就非常很清楚的就明亮了。好，我想最后呢我们要回到约书亚的成语。那首先我要提醒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太轻看神迹，神迹是自自然然，神迹不是为了表演的。今天很可惜，就是大家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尤其透过电视透过什么完全把它戏剧化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相信神，你不可能不相信神的举动。圣经里面根据这个根据什么根据这个以根据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迹呢？神的举动。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有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天大的神迹是什么，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空前的祷告，也是绝后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日以后，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个祷告叫做空前绝后的祷告，所以才产生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我们今天要神迹，但是我们不要祷告，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你说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相信神迹吗？所以你宁可到一个表演性很高的地方，哦，你现在参加一个神医大会，我不要说，不是说这个不好，很好，但弟兄姊妹，如果你光以为说去了很多人这样了你也得到医治了，弟兄姊妹，你要的什么？你要的场面，你要外面看得见的，你里面有没有祷告？你相不相信神要医治你呢？为什么有的人好了有的人没有好？因为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你要同样表演一下不行，就是不灵的。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我们相信神迹，但是我们相信神迹是自自然然，一点不稀奇。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神迹是稀奇了，那就证明你属灵光景不对，你根本就不相信神，你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你不可能不相信神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神迹把它变成轰轰烈烈了？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看见吗？神迹是有的，但是问题是空前绝后的神迹是根据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你要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但你没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神没有意思，弟兄姊妹，把神迹给人拿来做广告，给人拿来好像在那号召别人的，神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主耶稣愿意这样做，那次撒旦说你好不好从殿里跳下来，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从天顶跳下，很多人就相信了。你看，你很戏剧化，但主耶稣知道，如果这一次人要主耶稣跳下来，一定要主耶稣跳第二次，不可能只要跳一次的。所以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心，知道说今天人是看热闹的，今天人是看场面的，今天人真的不是相信神。所以如果你相信神，我们绝对相信神迹。在如果今天你祷告是真的，弟兄姊妹，太阳停住也是真的，就是许多人就是我们祷告太假了，你看见吗？所以神迹是假的，所以看不见神迹，明白吗？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称叫低头族，对不对？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低头族啊。你看着他们的时候，你看他有的时候故意不跟你打招呼，他就看他的东西啊，你看见吗？然后呢，然后大家见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低个头，你在那低个，他也在那低个头。那弟兄姊妹，真正的低头族应该是基督徒才对，明白吗？真正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低头祷告，不是吗？所以今天呢，基督徒的低头族不见了，反而呢，年轻低头族到处都是。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年轻低头族干什么？要跟别人打电话，要跟别人通电话吗？不是吗？不要忘记，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手机 iPhone 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 正是圣经里所说的心灵和诚实。所以只要你到心灵诚实，你只要低头，现在你低头是因为什么？因为你 iPhone 在你里面，因为你那个 mobile phone 在你的里面，现在它在里面说话了，所以就是什么，你随时随地跟他通话。所以今天你看见大家走在马路上，忽然间跟这个人讲话，跟那个人讲话，跟这个笑，跟那个笑，稀奇古奇。基督徒应该是你从他们身上学个最好的榜样，你一面走一面和天上打电报的，一面你借着那个来与神交通的。所以不要忘记，真正的低头族乃是祷告的一般人。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就是低头族的一个。好，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一次的低头族是什么呢？这个请求救援是宇宙创造宇宙的外由。今天不错，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约书亚胆敢请创造宇宙的神来动整个的宇宙吗？动他的星象，动的太阳，动他的月亮吗？你敢有这样的祷告吗？你真的相信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吗？所以你看见，等到约书亚他真的从深处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这日以前这日以后都没有。所以大家每次只知道说太阳停住了，大家没有知道说有一个人他能和创造宇宙的神能有热线，那个热线就决定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热线吗？今天我们有没有养成习惯有个热线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想知道到底太阳有没有可能站住，现在我们要问你的的确确有没有一个祷告像那样的祷告呢？我知道今天呢，如果你到巴西去，你如果做传教士的话，你不管是从台湾去也好，从美国去也好，如果到巴西去，那么好了，你很容易告诉别人说我到巴西去做传教士。那如果你到巴西去，假定说你到圣保罗，圣保罗就像台北一样，明白吗？到时候你可以吃西瓜，反正是很享受很享受。那么然后呢，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到了巴西了。那么好，然后呢，你想想在巴西那个在圣保罗那样的环境里面，你觉得神迹奇事要随着你吗？不需要，没有这个需要，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很多人从巴西回来以后，然后呢就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那么就打幻灯片给大家看，你看我到了这里工作那里工作，找这几个人拍拍照，那几个人拍拍照，那现在呢有这个为证，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了，我们要为着巴西的工作祷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工作这样做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巴西有的地方需要神迹，你知道吗？有的地方你要晓得，今天你到了巴西文明的地方，就像台北一样，没有什么稀奇。但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地方，像亚马孙河这样，亚马孙河有的人是会吃人的，大家都很害怕。有的，但现在慢慢进步很多，过去是人会吃人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亚马孙河不光人会吃人，而且树也会吃人的。如果你看有个人拍拍你的肩膀，你差不多就没有了，这个树就等于慢慢慢慢就把你卷进去，把你整个就消化掉了。这是亚马孙河。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神打发你到亚马孙河对土人传福音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跟他讲半天没有用的，他连普文都听不懂，但有一件事他听得懂。如果今天你拿了蛇没有被蛇咬，好像很多时候他看你应该是没有了，像保罗一样，结果看见你一祷告神迹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如果你敢为着主到那个边荒去，敢到那些地方去，连你的命都肯摆上，等到你祷告的时候，等到你遇见一只蛇的时候，你可以手拿蛇，神迹在你身上发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是为着你的荣耀，是为着神的荣耀，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拯救一个灵魂，你看见没有，神，我，你看见我们主就让神迹奇事就发生，这就是保罗的事。你看吧，保罗在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他不行神迹，他传福音，他专传传福音，但是等到他到路斯德，到了那一带，真是大家连五话都不通了，那么你看见吗，他们才行神迹的。所以请记得，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神迹为了什么？ 因为一个灵魂，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如果把灵魂放在天平这一边，世界放在天平那一边，神说灵魂更重。所以为着灵魂，现在神的神迹随着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有那个需要，神当然走在你前面，神当然为你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拿着神迹到处做广告，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知道说西西家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知道神的确医治他，但是结果呢，他把所有的仓库都能打开，所有的宝都献给大家，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神迹是特别的，没有，因为神能够动他的指头。但有一件事要记得，神是动指头，神没有动全身。当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是动全身，等他创造好万物都造齐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神就让整个的宇宙变成封闭的系统，神动也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科学家在里面就研究找出很多定律来，因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们叫这就是今天科学家所找到的宇宙。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创造的宇宙，神把这个定律给我们的，神会不会违背他自己？不会。神会不会推翻他自己的定律？不会。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很多人说没有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神迹定义什么呢？定义说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很多基督徒也接受这个定义，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定义。第一，我要问你，我是读科学的人，我是读物理的人，我要问所有在座的科学家，包括今天不在座的，我请问你告诉我，你知道多少自然的定律？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说我已经知道很多的定律，没有的。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这个人才是伟大的人。今天许多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自己有几个知道，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越像高斯说的没有错，广博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浅薄的学识叫人离奇远离神。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神没有难成事。什么叫神迹呢？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为什么动了他指头，不是动全身呢？很清楚的，就是说神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就整个宇宙来讲是什么呢？是封闭的系统，没有错。所以科学家可以研究，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自从挪亚方舟以后，那么神立了约以后，你看太阳什么时候都照样起来啊，太阳从来没有罢工说哦，我明天下午3点才起来，没有的。你看太阳到时候一定会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太所有的宇宙都听神的命令。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太阳系里面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你知道，你问科学家就好了，因为神已经把软体放在里面，然后你自己去找就是了，明白吗？你要去解释，你要追根究底，你要解释你最基本的。好了，有的人说找到 Higgs boson， 找到所谓神的例子，那么但是很可惜，这个发现呢，他不相信神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要找的最近可以的，因为神如果跟你捉迷藏，神要躲得好好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晓得这个妈妈也是跟孩子捉迷藏啊。妈妈故意的把裙子露一点，那孩子就看到了嘛。哦，孩子高兴的不得了，我终于找到妈妈了。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的神他不把他自己稍微露一点，他把他整个第一个，他把外太，他把这个太空的这个跟其他宇宙的这个窗户一关掉，然后 radio 的这个也关掉，所有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都是根据 radio 跟 optical， 都是这两方面，把这一关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神在那里给这个什么，给这个方舟的，他特别在上面开个窗户的。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今天不是我们有本领，是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要和我们捉迷藏，他还躲得好好的，你能够找到他？你根本找不到他。你说我现在用这个欧洲那个撞子机，你撞了100次、100万次也没用，你找不到他就是找不到他。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自隐的神，如果神是自隐的神，他有本领把自己躲得好好，你根本找也找不到。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创造，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万物都造齐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在加添，神不在减少，所以现在你知道能量是不会减少，能量只会改变样子，它不会减少，不会增加，弟兄姊妹，然后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蛛丝马迹，就能够认识神的创造。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的，自从人堕落以后，神不能够不收拾个烂摊子，神在创造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他不放松救赎的工作，明白了吗？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不是做事做完了吗？创造的事不做完了吗？没有错，他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明白吗？不错，借着2000年在主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已经完成的坐在我们上变成我们的实际。所以就怎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你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神迹，神就动他的指头。但是感谢主，神动他的指头，神有没有毁掉他的定律呢？没有。所以你去读圣经很稀奇，你明白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呢，这个大金大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做什么呢？说这个约拿呢是被吞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大鱼起头有人以为是鲸鱼嘛，那反正地上很大的鲸鱼，这个是神迹，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中海你的确找到一些很大的鱼，里面一条河马 一条马在里面，没有问题的，所以有过这个记录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经也告诉你说约拿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把像地中海那么大的大鱼吞到肚子里面，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明白吗？不要忘记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神从来不推翻他自己的定律。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你就能懂得约书亚的常人，你就会知道说有的时候这解释有人这样讲你可以接受，有的人这样讲你不能接受。举个例子，如果真的约书亚常人完全停止运动的话，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转轴就是地球自转不动了，地球自转如果忽然不动的话，那是全球的大灾难。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为着要完成神在迦南地的旨意，难道神要全世界都陪上去吗？这像不像神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让明白说到底神，但一面来讲我们相信神的确动了他的指头，那到底怎么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知道，因为他是神，否则他就不是神。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让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释，有的时候不可以解释。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的确神听他祷告，的确7个钟头完成了24个钟头的工作，这是神迹，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太阳停止发热呢，还是太阳停止运动？那么你来决定吧，你来看上下文，你来对好整本圣经，你应该怎么来看它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如果这样的话，问题根本就已经解决了，没有问题，已经解决了。那现在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是个大的游泳池，游泳池当然它有一定的温度，对不对？你比方说它游泳它一定有温度。那现在假定说我拿一个杯，我这里面的水是滚烫滚烫的，明白吗？等到我把这个水倒在大游泳池里面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倒的这个附近一定滚烫，因为受温度高起来，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产生影响的的确再去产生影响，这是我动了我的指头，明白不会明白？但你想想看，我光倒了这么一杯的水在大游泳池里面，你量量整个游泳池的温度有改变吗？没有改变，很清楚的。所以所有神在圣经里面所行的神迹都是他动指头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行走在海面上，不要忘记他没有推翻自然的定律，一点都没有。有的人太紧张了，说替主耶稣讲话，说主耶稣是行走在海滩上，那这主耶稣需要你帮这个忙吗？难道主耶稣不能够走在海面上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这是还有很多物理学家还帮主耶稣的忙。他说主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算好天气了，而且用物理来算，说主耶稣是走在冰上，明白吗？那我宁可相信他走在水上过一次在冰上嘛。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许多时候 我们一直要帮神的忙，但是忘记，不要忘记，我们晓得今天呢，你如果主在我们上行了神迹，那么很清楚的，是不是整个游泳池都温度升高？如果整个游泳池升高的话，那就不同了，你看见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那就意思是神用全身来做，因为当时神创造宇宙时用他全身的力量，但是今天因为神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在每个家庭里面，在每个地方，你看见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怎么样，你看看往前看，你还有多少日子还主还留你在地上，不管多少，今天太阳什么时候下山，约书亚知道只有七个钟头了，但神的旨意没有完成。你能说今天神托付你已经完成了？你该救的人已经救来了吗？你全家都得救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的话，你不是应该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像约书亚常人的祷告一样吗？现在你不要问说那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要紧就是那个目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你要得着这块地做你的产业。那如果这是你的目的的话，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手续呢？在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有的地方你知道，有的地方你不知道，没有什么关系，明白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约书亚的场面。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知道一点很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相信大家一定在读了很多的书，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觉得大家一定觉得有的就都大概心里有数了或者怎么样。不过我趁这个机会哈，我觉得我刚才重要的是主要的我已经讲了，但是基本上呢，我想我要更正一些事情。这个是以讹传讹，就是说慢慢大家慢慢久了就在基督间传来传去，那么这个呢常常闹笑话的，所以这一点我要把趁这个机会呢要把它更正一下。是这样子的，大概是一个世纪以前，在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叫 C.A. Totten， T-O-T-T-E-N， 真的有这个教授，你如果去查的话有这个人。他呢是学军事学的，不过呢他很爱主，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如果大家愿意，不过我觉得因为这本书实在说来里面很多东西已经有问题的了，那你如果愿意也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哪里去找这本书，就是你上 Google， 你只要打 Totten， C.A. Totten， 你一定可以找到这本书。啊，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耐心可以从头到尾看完的。那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教授呢，的确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后来也很畅销。那么这本书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是研究太阳系的。那么然后这个同事告诉他说，这个同事呢说是，哎，他发现太阳系里面呢好像缺少了一天，那么不光是一天呢，是大约一天，其实是23:20，还差就是又丢了这个这么多，就是 miss 这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不懂，他就跑来找 Totten 说：“哎，我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约书亚的长日不是刚好是一天吗？然后大圣经里面呢，约书亚是讲约有一天。”所以他说啊，那很不错啊，你这个一个钟头，你一天23:20，那么这个是很好。那现在我再帮你找另外一个地方，刚好配在一起，刚好是一天，就刚好是 miss 掉，很好。所以还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西西家的故事，大家记得吗？西家不是病得要死吗？然后他向神要一个什么？向神要个兆头。那兆头是什么？就是日晷倒退十度，明白吗？这日晷向来往前十度的，没有倒退十度的嘛。那是这个如果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太阳一下山忽然又跑起来了，那这个是我们电视上有的时候镜头上有，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所以后来呢，那么他们就说，哦，这个圣经里有，那么而且每一度呢刚好是4分钟，那四分钟呢，十度是多少分钟？40分钟。如果40分钟加上23:20，那不是刚好 miss 掉一天吗？所以后来呢，基督中间一个就传两个，两个传三个，这个太好不过了。而且后来慢慢的，你知道一个人叫 Harry Reimer， 是很不错的爱主的弟兄。那结果也不知道不小心跑到他书上里面去了。那么他一言，大家就觉得他的可靠性很重，从来没有人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你有可能 我是个读物理的，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真的知道太阳系果然少了一天，你什么凭什么你知道，你怎么算出来的，明白吗？你从来没有人问，就是因为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哦，现在圣经证明说这个是完全因为是要传人王和科学的，明白吗？就是不要随便给仇敌任何羞辱主话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才可以。好了，那么这是上个世纪的事，那不晓得呢，很稀奇，这种事情啊，有一点像八卦，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反正没有求证过，那么很好啊，一直很好啊，所以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个三个就传，不过这当然是很严肃的八卦，所谓的八卦了。那么好，但是没有想到呢，到了1970年，那是快100年过去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个人叫 Harold Hill， 就是 H-I-L-L， 那么他呢是一家公司的这个总裁，那么同时呢，他所谓 Space Consultant 就是太空的一个顾问。那做哪里太空的顾问呢？你在马里兰附近啊，有一个太空中心。那个马里兰太空中心呢，叫做Goddard Space Center， 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里面当然有很多计算机啊什么的。然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你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的。那么然后写了这本书呢，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呢，根据这个太空总署。那刚才我们说过，这个他的资料是从马里兰呢，就这个地方，马里兰这个地方来那个太空，因为巴特摩不远嘛，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就找到这个资料，就写了这本书。然后后来呢，你知道这个就到处就大家都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网上去看的话，那么什么太空总署的资料告诉我们说，约书亚的长人果然去了一天，也从来不求证过，也不好好去问过。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我想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最后呢还是有人去问了，最后去问了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有人就去问了，问了以后才说是他们根本他们说 No one there knew of Harold Hill or any computer work that related to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Joshua's long day。 所以这个是个官方的说法，第一个他们也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也没有说关于这方面的。那么同时呢，那些刀稍微有一点天文常识的人，你再来读刚才那本书，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Totem 这本书，那的确发现这本书的确是有些过时了。那么你拿一些过时的东西，现在你很有把握说，哎，这个果然就是约书亚的长日，那我觉得有的地方就太牵强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境界，我们希望现在大家可以告诉大家，神的话不需要我们帮忙，神迹是自自然然。所以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不是低头，真的低头族，我们真的是不是有个空前绝后的祷告，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心里不甘，我们不甘心，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不只能这样空手的去见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求你多给，求你，虽然在我来看前面只有两年三年，在人来看如果再有什么病加在一起，看样子只有7个钟头，但是稀奇的很，神如果只要动动他的指头，你看你最后要紧的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完成了，然后保罗才能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现在呢，我们应该可以休息二十。